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2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对双方都很好的贸易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启程前往越南，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他星期天晚间在白宫表示，不着急跟金正恩达成去核化协议。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 5G 问题发表的评论表示欢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美中贸易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对双方都很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星期天晚上在白宫举行的州长酒会上说，美中贸易协定会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而我们真的非常接近达成这项协定。特朗普还在酒会致辞中说，中国代表团正在返回北京，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在未来一两个星期之内会宣布非常重大的新闻。特朗普当天稍早发表推文说，他准备推迟向中国进口产品施加新的关税，理由是过去几天的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他说，美中贸易谈判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农业、服务业、货币等重要结构议题以及很多其他议题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当天也发表消息称，中美第七轮经贸高级别磋商星期天结束，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这则消息称，中美贸易谈判越到最后阶段越艰难，不排除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此前曾表示，如果双方不能在两国元首去年12月1号会晤之后的90天内达成协议，美国将从3月2日凌晨开始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怀疑，两国能够就解决结构性贸易问题达成持久与实质性协议。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弗里德伯格星期天发推文说，美国可能即将接受一项只解决部分问题的层次肤浅的贸易协议，这项协议不会处理中国掠夺性的经济、工业和贸易推展政策。好，继续来这个关注国际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启程前往越南，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特朗普星期天晚间在白宫表示，他不着急跟金正恩达成去核化协议，称平壤方面只要不实施核试验，美国方面就会开心。特朗普与金正恩计划星期三和星期四在河内会晤，希望推进陷入僵局的去核化谈判。两人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首次会晤，之后特朗普立即宣称朝鲜的核威胁不复存在。但是八个多月之后，平壤不仅没有放弃核武器，据美国情报和安全问题专家说， 朝鲜的核威胁有增无减。特朗普在前往越南之前就第二次特金会的表述被认为是美国方面不期待最新一轮峰会将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取得突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启程前往越南之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过去一个星期曾期盼实质性进展，但朝鲜仍然没有在去核问题上采取实实在在的步骤。蓬佩奥补充说，双方领导人在河内举行峰会之后可能还需要再次会面。首尔和华盛顿的官员说，在第二次特金会上，朝鲜可能会答应让国际核查员进入宁边核设施，以换取美国宣布正式终止1950年代初开始的朝鲜战争。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 5G 问题发表的评论表示欢迎。路透社说，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巴塞罗那移动世界大会星期开幕之前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既清晰又正确。他重申，华为永远不会允许任何国家通过自己的设备搜集情报。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推文说，美国需要通过竞争而不是通过封锁技术来取得移动通讯的领先地位。推文尽管没有提及华为，但似乎软化了之前要西方国家以安全为由阻止华为参加移动网络建设的立场。郭平表示，美国并不代表整个世界。他呼吁设备制造商、网络运营商和政府开展合作，制定管理网络安全风险的可信任标准。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应该能够核查的统一标准，它不应该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之上。华为星期天在巴塞罗那还向媒体和分析人士展示了新款折叠手机，受到部分好评。这款折叠手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投放市场，预计单机售价2600美元。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际人权组织特赦国际，国际特赦2月22号发布紧急行动称，对因提出修宪建议而遭中国当局关押一年多的2015年709大抓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可能遭受酷刑表示担忧，敦促全球支持者向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写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余文生。国际特赦在写给徐州市检察院检察长韩晓韵的紧急呼吁行动书中说，自余文生2018年1月被抓捕以来，家人聘请的律师已经25次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但都遭拒绝。尽管他的山巅案2月初便已移送法院起诉，但是家人和律师没有收到任何官方信息。呼吁书表示，当局一直不让律师会见余文生，让人担心他受到酷刑或其他虐待，而他不过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便遭拘捕，因此应当立即无条件予以释放。此前一年多来为丈夫奔走呼吁的余文生的妻子许燕，二月中旬会晤了欧盟、德、美、法、和、瑞士、瑞典和捷克等 国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呼吁国际社会施压，帮助无罪释放余文生。余文生1月14号荣获2018年德法人权法治奖。几十次与律师赶赴江苏徐州看守所要求会见余文生的许燕表示，据抓捕余文生的警察所说，他被抓的原因是提出了修宪建议，但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赋予公民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宪法还规定不能对提出建议者打击报复。近日许燕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寄公开信，请求问讯余文生被抓的情况，即是否合法等，要求释放余文生。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积极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2017年7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被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所不能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所也不获批准，更于去年1月15号被注销律师证。余文生去年1月18号在中共19大二中全会开幕当天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及军委制度等等。随后现年52岁的余文生1月19号被北京石景山区警方强制带走，1月20号凌晨被以涉嫌妨害公务刑事拘留于北京石景山看守所。1月27号余文生又以涉嫌煽颠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转由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处理。今年2月1日余文生案被移送法院等候庭审。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俄罗斯军火出口商星期二表示，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已全部交付完毕。两国同样也在民用运输机领域展开大规模合作。有研究认为，俄中军火交易可刺激中国周边邻国采购更多的俄罗斯的武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所举行的国际防务展上，负责军工和武器出口的俄罗斯技术集团地区政治与国际合作局的局长克拉多夫星期二说，跟中国签署的苏-35战机合同已经执行完毕，包括向中国交付了全部的苏-35战机。战机所携带的武器弹药系统和飞行员的培训，俄罗斯武器出口官员去年11月末曾经宣布，最后一架苏-35战机飞往中国。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签订了采购26架苏-35战机的合同，总金额达到25亿美元。俄罗斯在2016年末首先向中国交付了4架苏-35战机，2017年交付了10架，最后10架苏-35战机在2018年全部交付。 俄罗斯智库战略与技术中心说，中国把苏35战机都部署了在离台湾海峡和离中国海不远，位于广东湛江附近的绥西空军基地。驻扎在那里的中国空军第六航空旅用苏35战机，取代了过去从俄罗斯采购的老式苏27SK 战机。俄罗斯技术集团地区政治与国际合作局局长克拉多夫还表示，除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交易之外，俄罗斯跟中国在其他的许多领域，包括民用运输机的领域，也正在加强合作。克拉多夫说，两国合作开发新一代重型直升机的合同很快将会在近期签署，这个项目的合作规模非常大。克洛多夫还提到了双方联合研制的远程宽体客机的进程。他说，双方现在已经组建了合资企业，客机将在上海的基地组装和生产，客机的设计局将位于莫斯科。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首次展出了代号为 C2929 的中俄联合开发的远程宽体客机的机身和客舱的模型。双方计划让这款客机未来能够更多的投放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并同波音777和空中客车330两款客车相竞争。两国还打算为 CR-929 型客机联合研制发动机。俄罗斯航空分析人士福明说，两国在民用运输机领域加强合作，同样的可以帮助中国军队提升战斗力。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曾经发表报告说，俄罗斯在防空导弹、防空引擎、雷达、潜艇等许多领域仍然领先中国。报告认为，中国跟俄罗斯的军火交易不但能够巩固双方的政治关系，同时还可以刺激中国的周边邻国更多的购买俄罗斯的武器。俄罗斯高级官员几天以前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为印度生产 S-400 航空导弹。印度跟俄罗斯所签订的 S-400 防空导弹合同的总金额为5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从俄罗斯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金额为30亿美元。越南和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同样的在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高调发出教育强国信息，教育部长强调坚持党对高校的绝对领导，2035年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不过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们希望铲除教育界底层腐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月2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了有关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推出的消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地区贯彻落实。该文件由五部分组成：战略背景、总体思路、战略任务、实施路径、保障措施。在这类所谓中央文件，菜单式原则性陈述很多，例如正式出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八大基础理论的提法，去除文件表述时的重复用语。八大理念是更加注重以德为先、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终身学习、因材施教、知行合一、融合发展、共建共享。文件正式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优先发展，坚持服务人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推进。另外，文件还提出2035年进入世界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此前一天，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发表署名文章，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公布先行造势，尤其强调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今后的发展基调。香港明报援引他的话说，中国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职责使命，要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使高校成为党领导的坚强阵地。独立评论人士程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高校目前思想状况是师生普遍不关心政治。他说，我跟大学教授联系比较多，我觉得现在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老师、学生，包括大学生以及博士、硕士里面，关心政治的并不太多，比例很少。真的跟我们那个时候80年代相比，现在关心政治的人少了，现在更关心的是切身的利益，职称啊、工资啊、项目啊，什么争取基金呢、啊、毕业后如何进一步有一个比较好的单位，赚更多的钱啊。现在80%-90%是钱为大，在钱和权上做文章。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加强高校的组织建设，以此推进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所谓五体一位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和四个自信。教育部长陈宝生还表示，除一般高校外，中共党的组织建设还包括民办校、高校、中外合办教育机构，以确保中共对中国高校整体系统的绝对领导。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侨报网具体提到，中国要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促进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鲁班工坊以及中国和海外国际学校的建设。中国高校的培养目标是否会出现改变和调整？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了中国高校学术造假最新典型事件，也就是中国演员翟天临论文抄袭、学历造假事件时说，中国政府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注重优先提升等，提升其高等高校达到国际水平，其中的一个指标2008年中国博士授予量超越美国，并且全国一路领先至今。这个优先目标是否将随着突出政治、加强强化党对高校的领导以及学术造假、文凭造假等现象，而所有改变和调整目前还不得而知。另外，程坦说，中国大学校园内所谓的自由派思潮以及研究马列毛以及习近平思想的活动，即使不对中共构成威胁，当局也许未雨绸缪。大部分不关心这个政治，有一些少数关心的这些人员，政府进行严密的监控，现在他们网络上的账号被封，然后受到谈话，叫他们讲课时注意。有的时候老师讲课讲一些普世价值的观点被学生举报，所以他们也人心惶惶。但是有正直的学者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是这个比例很少很少，不好比了。所以我不觉得现在加强舆论在教育方面控制有什么紧迫性的问题。不过中国教育强国2035目标公布后，立即引来长期上访的各类教育工作者强烈的反应。维权网报道，四川仁寿县200多位被辞退民代幼教师 其中一些人常年上访，有的已经进入老年群体。近日到该县教育局上访，要求教育局的周书记解答七个问题。关于刚刚公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一位上访教师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现在不能等了，泥土都埋了半身，因为大家病的病，死的死，没有办法了。我们相信中央是好的，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好的，相信习主席、李总理的讲的话，应该重视下面基层，他们贪官太多了，他们不想出钱，希望他们多考虑一下，有点良心。他们应该为老一辈那些为中国教育事业做过贡献的人多少考虑一点。类似这几位几近哀求的教育工作者说，电视上看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对他们很遥远，不过无疑将在他们曾耕耘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他们希望得到有生之年拥有的公平回报，一代一代的人都在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七年来，中国当局对高校这个被视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管控越来越严。一些教师因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受到惩罚，在教师队伍中产生了寒蝉效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对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控制趋紧。一些高校教师因为在课堂上或者自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观点、看法和言论，受到所在学校各种形式的处理。2018年9月，厦门大学决定解除学校与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的聘用关系，称他在微博上多次发表错误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2018年5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因副教授翟居宏错误解释理解中国宪法修改制度、妄议中国人大制度等，取消他的教师资格，开除他的党籍。据称，这位教师在课堂上批评习近平废除任期制。北京建筑大学2018年4月决定给予理学院副教授徐传清行政记过处分。此前学生举报徐传清在讲授课时将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不恰当的对比。2017年7月15号，北京师范大学决定解聘古籍与传统文化教育院副教授史杰鹏，决定认为史杰鹏在微信发布不当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2017年7月，重庆师范大学开除了教授西方文化课的谭松副教授，称谭松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了党性原则。不过谭松认为校方的决定与他近年对1950年代川东土改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上述这些人年龄大多是40到50岁之间的中年教师，不过也有年过六旬的教授，也因言获罪。中共山东建筑大学2017年1月对1955年出生的邓湘超教授错误言论行为作出处理意见，称邓湘超多次在微博发表错误言论，性质恶劣，影响很坏。邓湘超山东省政府参事被解聘，政协常委被解职，并被迫退休。在当局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有些被校方警告的教师不得不低头认错，痛改前非。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李默海 因为在网上发布所谓的错误言论，被校方勒令停止检查。据称，李某海在校方的严厉批评之下，承认了错误，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某高校一位教授说，最近几年中共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控制，要把高校办成党领导下的高校，社会主义的高校。在约束教师行为准则等各项规定之下，校方劝诫甚至是拜托老师们要谨言慎行，避免祸从口出，警告老师们要与现行的官方的政府的政策保持高度一致。这位高校教授说，对于校方的规定，老师们不适应，但是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为之。他说，所有的老师们都感觉不太舒服，因为学校本身是个学术研究、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科技创新的地方，是人类发展前沿的领地。在这个领地的人需要大量的思考、创造性的思考，才可能推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创新。这位教授说，而这些思考甚至是观点很可能与现实生活和观点发生冲突。如果抑制这些思考和观点，将限制老师们活跃的思想，限制学校的学术自由。在中共当局压制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事务自由的过程中，校方以政治进步、入党、表彰以及金钱奖励为手段，招募一些学生信息员，让学生检举和揭发他们的教授在课堂中的一些言论。这种被中共惯用的发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不仅导致一些敢言的教师轻则被警告处分，重则被解聘开除，也激化了这个老师和学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信任感，弄得老师谨小慎微、人人自危，话到嘴边留半句。相比2004年前后，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空间，自从习近平主政以来的近七年里，当局的限制越来越紧。2019年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将青年和网络作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阵地。2004年3月，时任北大新闻专业的这个副教授焦国标，因为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引起轰动。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焦国标并没有被北大立即解聘或者开除。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和反思与沉淀，跟15年前相比，2019年的焦国标思想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他认为言论自由并不是最高的价值。焦国标说，言论自由不是最高的价值，还有比言论自由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呢？他说，就是社会的稳定、和谐、全社会的利益。焦国标说，个人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影响社会和谐等问题，有时候跟社会利益并不一致，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东西。焦国标今年55岁，14年多前呢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时还不到41岁。他说，高校教师中现在有一个40岁现象，大部分出事的教师年龄在40多岁、50岁以下，他们有一定的资历、职称，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处在讲课、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个年龄段的教师出事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焦国标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邀请做访问学者6个月，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除名。多年来，焦国标已经没有任何的公职，现在靠写字卖字为生。十几年前的锐气似乎是荡然无存，激情被他所说的思考和理性取代。焦国标说，老师的学术自由和学校监管之间的互动能否从抵触性走向建设性，值得思考。焦国标认为，校方、教师和学生之间要建立一个和谐并非抵触的关系，不是学生举报、学校追查、老师受罚这样低劣的这个互动关系。他说，总体而言，简单的归结为严控太严，我觉得太单一了。他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动向。有观察认为，在媒体全部由中国官方控制，媒体 不能作为第四权独立的监督政府。一些高校的教师为了言论自由，不惜失去职务、待遇和收入。其本身说明了在中国言论自由的珍贵和价值。境况比高校教师更凄惨的是一些异议人士、人权律师，他们为了中国的法治、言论自由被当局冠以各种罪名判刑入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不走西方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之路，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之际，已遭当局拖延几年的成都铭记89649案，近日在最高法院批准的第三次延期审理期满之后前景不明，而要求会见当事人的律师则被当局强行解聘。该案的辩护律师及家人敦促当局依法处理和审理，尽快释放涉案的四位民主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2016年六四27周年前夕制作铭记8964纪念酒的福海路、张俊勇、罗富裕和陈冰，当年五月底开始陆续被刑拘，七月被逮捕，案件经两次退侦后，2017年七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到法院，该案一直被拖延审理，而由最高法批准的第三次延期也于2月18日到期。据维权网等消息，该案的律师和家人目前没有收到当局针对该案的任何信息，而在2月19日前往成都市看守所要求会见张俊勇的辩护律师卢思卫，却被告知辩护关系已遭解除。卢思卫表示质疑，受到警察的恐吓。卢思卫律师表示，在案件进入关键时期突遭解聘令人匪夷所思，在没有张俊勇本人的解除声明或证明前，官方所称的解除委托不具有法律效力，有权继续代理张俊勇案件。成都649案的一位律师因担心接受外媒采访而遭当局找茬打压，他推测理论上讲该案肯定又要延期了，但是又不告知相关律师的家人。这位要求匿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做律师常常很难依据法律对案件做出预见，本来按照法律应当这么走，但他不按法律走。不过他判断该案可能会在今年六四三十周年前有个了结，因为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而人可能不会在六四前放出来。傅海路的辩护律师冉彤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六四九案官方方面漏洞很多，一直拖延，目前也不清楚该案件何时审理。他说，官方也不给我们答复，都在拖时间，这种办案很不负责任，很不负责任，就是让人哭笑不得，哭笑不得。被称为六四九案四君子之一的陈冰是八九学子、西南地区支持和照顾良心犯亲属的民主异议群体的重要协调人之一，他也是狱中的四川知名民主人士陈卫的孪生兄弟。陈冰的姐姐陈嘉红2月21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当局能依法办事，尽快释放陈冰。他说，我当然希望他们按照一定的法律、宪法的框架对这个事件做一个好的处理，现在我们家属肯定是希望他们尽快放人， 因为今天也是他们兄弟50岁的生日，没有判决将近3年的时间了，我希望他们能尽快的开庭，尽快的放人。此前由于该案一拖再拖，律师和家属得不到任何开庭信息，傅海禄的妻子刘天燕和罗富玉的妻子高燕去年11日被迫在维权人士陪同下前往成都看望所寻夫，要求当局还亲人自由。据不同的报道，属于政治敏感的649案的被羁押人士在看守所期间所曾经遭受逼迫认罪和辞退律师，以及长时间审讯等不人道的对待。成都铭记89649案是2016年5月四川公民傅海禄在网上以行为艺术方式制作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89642年一陈酒非卖品的白酒及标签，在网上以每瓶89.64的价格出售，很快傅海禄被带走刑拘。成都女诗人马清锦在微博上转发傅海禄的纪念酒图案，就被以寻滋罪刑拘多日，日后后取保审。随后参与协助张俊勇、罗富玉、陈冰6人6个月也被陆续的被抓，调查出区4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后才首次见到律师。该案被起诉到法院后一直被拖延，至今2年也未能开庭审理。该案的6位律师1年前曾发布公开呼吁书，批评该案在程序上既不开庭也不宣判，陷入长期超期羁押的违法状态。相关检察院和法院不仅不解决律师提出的问题，甚至不接听电话，致使辩护人无法与承办人员沟通案情。成都铭记6489案，成都铭记89649案曾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包括香港多家报章在内的境外媒体进行了普遍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曾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四川当局以滇山罪逮捕4人，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请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流浪地球是中国本月上演的一部科幻片，一秒钟是一部题材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故事片。流浪地球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全力宣传和吹捧，一秒钟则受到了中共当局的全力封杀。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看来，中共当局对这两部影片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对待，展示了中共当局的宣传手法和操作舆论的新动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当局对《流浪地球》和《一秒钟》的截然不同的态度，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清晰地表现出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报道，2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针对记者询问张艺谋新片《一秒钟》无法在柏林电影节放映的问题，华春莹表示，这件事应该问相关的主管部门。他紧接着说，我知道现在大火的电影是《流浪地球》，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建议你去看一下。随后中共的喉舌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流浪地球》，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意图塑造《经济学人》对该电影赋予正面评价的印象。尽管《经济学人》的文章称该影片荒诞无稽 absurd， 并且配了一个显然是讽刺性的大标题：习近平思想拯救世界。2月20日，在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研讨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辉称，《流浪地球》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树立的价值标杆和占据的道义制高点。影片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集体主义和国家情怀，展现了中国人民不计功利、天下大同、共克时艰的精神境界，诠释了中国传统价值和当代价值，宣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战胜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提供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方案。中国当局对该电影如此重视，进行如此高调的宣传，这种局面使中国国内外很多人猜测，这部电影可能是得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肯甚至喜爱。在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江其生看来，中共当局给《流浪地球》这部影片的超规模宣传耐人寻味。他说，《流浪地球》这部电影或许不是习近平操控推出的，但是至少是得到他首肯的，否则的话，外交部发言人有必要提这部电影吗？新华社有必要在参考消息上动耐了手脚吗？中宣部有必要就这么一部影片召开什么会议吗？蒋其生说，他想《流浪地球》这部影片跟习近平本人应该有一定的关联。纽约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很明显中共当局确实是在利用《流浪地球》给习近平做宣传。胡平说，当然这部影片就是用来推销习近平思想，借以推销中国模式、中国方案，这也是借题发挥，就是给他一个借口，让他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爱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你要是说得很实在，难免让人觉得你太浮夸，就像是厉害了我的国，会遭到嘲笑。可是你借科幻片说事，别人就不那么容易说你不符合实际了。胡平接着说，中共当局如此高调地宣传《流浪地球》，并借此推销习近平思想，也可能会事与愿违。他说，这次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讲话太高调，我觉得可能会引起适得其反的作用，会引起更多的人反感。何况本来《流浪地球》就有一定的道德含义和政治含义，这些本来就已经引起了很多的人的批评。只是先前有人批评，反驳者会说，这就是个电影，就是个科幻片，不应该扯政治。胡平说，现在当局这么赤膊上阵，从政治的角度给予宣扬，这就让这部片子本来可能达到的政治宣传效果反而打了折扣。对中国当局所宣传的《流浪地球》宣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战胜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提供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方案，这种说法，在北京的社会政治评论家江其生认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宣传，很像是中国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宣扬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人类的希望，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江其生说，当今世界的主流是民主宪政，民主宪政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远远要比一党专制制度要好。尽管民主宪政制度在世界一些国家的实践过程中也拉开了档次，也表现得有好有坏， 但总体上说是超过一党专政。像中国这样一个拒绝宪政、坚持专政的国家，怎么可能去构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呢？纽约的政治评论人士胡平认为，《流浪地球》得到中共当局的高度吹捧，也跟《流浪地球》的作者刘慈欣多年来所展示的反道德、反人类的思想倾向有关。刘慈欣作为一个科幻作家的最大问题是，他把人类难以确定的科学问题和道德问题简单化为可以确定，从而这一确定就给了共产党独裁或任何独裁思想和政体提供了掩护。胡平说，他这个影片的荒诞就在于他设定了一个确定的局面，不这么做人类的文明就要毁掉，然后再赋予某几个人、某一个群体在这关键时刻有决定人类命运的全知全能的能力，这么一来就符合了中共官方所宣传的为了整体可以牺牲局部、牺牲部分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这就可以用来给所有的人造灾难进行辩护。在舆论受到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中国，媒体没有关于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和《流浪地球》中所反映、所展示的反道德、反人类思想倾向的讨论或批评。不过，还是有网民发出了一些批评。一位网民写道，中国偏偏有一群像刘慈欣这样的理工科缺傻，还认为这种反人类观点很有道理，动不动就要因为什么大劫难放弃三分之二的人口，甚至觉得自己想出的这种反人类的主意还充当了救世主，还是用心良苦，这实在是太恶心太弱智了。你算哪根葱啊，我怎么从来没有在外国科幻片里看到这种抽三差二的残忍举动被公开化、正当化、得到辩护的呢？中国人离人类文明有多远，离普世价值有多远，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在《流浪地球》受到中国当局的热捧之际，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以及他的涉及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电影《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最后一刻因技术原因被撤出，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在北京的社会评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前博士生江其生说，技术原因这种话绝对不能信，肯定不是技术原因。张艺谋这个电影其实从批准他拍摄到后来拍摄完成通过审查，其实官方已经做了很认真的审查，做了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再三审查，也得到了放行，最后的关头估计又是有比较更左的人捅了一下，或者是觉得不妙，在最后的关头以所谓的技术原因拿下。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被突然拿下的时候写道，虽然张艺谋无疑是中国最受赞誉的电影导演，但他也并非一直受到当局的垂青。1994年他的电影《活着》在中国被禁，2014年他因育有三个孩子违反了独生子女政策而被处以748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24万美元的罚款。纽约的政治评论家胡平说，张艺谋受到中共当局如此羞辱，这种情况显示，虽然张艺谋多年来为中共谋划导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6年杭州二十国峰会的开幕演出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共的自我宣传贡献甚大，但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当局显然不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当局重视其宣传干将。胡平说，他们现在就是权力第一，就是赤裸裸的权力，他们认为你就是包装师、化妆师， 就跟现在的王沪宁一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跟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跟毛泽东的亲信陈伯达跟张春桥不一样，人们认为他们是理论家，而他们自己也认为在阐述一种伟大的意识形态。你王沪宁不就是为当权者涂脂抹粉吗？替他们编一些说法吗？张艺谋受到的这种屈辱不仅是他个人的羞辱，也显示了在当今中国体制之下，哪怕你是被党高度认可的所谓文艺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也都被摆在非常低、非常低的地位。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今年228事件纪念日的前夕出现了引发争议的抗议活动。台湾政治人物呼吁在还原历史真相之后，整个社会应该走向和解与和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228和平纪念日即将到来的前夕，台北228纪念馆的和平柱日前遭到了泛蓝团体蓝天行动联盟秘书长杨思胜踢断。他还以网络直播了这段路程，并且不满地表示，日本人残杀我们中国人，还好意思立和平纪念碑吗？随后台湾政治大学后山的蒋介石骑马铜像也遭到破坏，马脚遭到锯断。涉事的学生发表声明指出，对于杨思胜的行为感到愤怒，并且批评统派人士不仅反对清除权威现象象征，连台湾人想去纪念一场屠杀事件都被视为眼中钉。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志杰星期五召开了一场还原228事件真相的记者会。对于近来发生的这些对立事件，他表示，其实228事件当中也有本省人保护外省人的情况，不是只有省级的冲突。在还原历史的真相之后，大家应该把焦点放在族群的团结与信任。他说，彼此什么时候可以谅解，我们没有办法去管住每一个人的思想，只能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台湾人应该更团结更合作。许志杰委员还说，对于228事件，社会各界如果仍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希望大家能存同存异，互相包容，让一些人士的行为不要过于的偏激。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有年轻的学子及民众因敢转型正义工程之急迫，自行除去或者是毁坏象征的权威的象征，以行动发声。本会可以理解此类象征性言论，可是破坏行为深感遗憾。声明还说，鼓励各校的师生通过校内的民主程序，以理性思辨的方式促成对校园内对权威象征的反思跟定位的再思考。促转会也将在本于本身的职责促进这类的议题能够持续获得社会更广泛的讨论。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及台北市议员吴佩益表示，很多人都忽略了，事实上转型正义包括了两个很重要的工程，首先是真相的挖掘，另一个就是和解。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这次节目的和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美国